各位弟兄姊妹你好，今日是父亲节的主日，我特别要向所有的弟兄发出恭喜和祝福。好，让我一起来到去低头安静在主的面前。主啊，今日是一个特别的主日，我们一起来到庆祝世间上所有的爹地、公公、爷爷。主啊，我们感谢你，就因为他们辛劳，因为他们的尽责去抚养一代又一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有真理的教导，以致我们晓得怎样来到去维护、去照顾、去保护我们的家庭。我们家庭就在风风雨雨里面慢慢地被建立起来。所以当我们回顾过去的岁月，我们承认有很多时候我们做得不妥当，我们做爸爸的、做公公的、做爷爷的有很多的瑕疵。除了当我们懂得我们怎样照顾儿女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过了照顾儿女的时间。主啊，求你赦免，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懂得为我们下一代来祝福来祷告。主，今日在你的面前，如果我们带着欢欣的心去回顾的，我们为这些的弟兄来祝福来感恩。如果有人为着过去的错失，或者这些错误的一些做法、一些的看法、一些处理的方式，主要我们祈求你宽恕赦免。我们所期望的就是我们所做的错误不会造成大错，我们又要期望我们儿女成长的时候能够在一个的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有真理的教导的底下去成长起来。天父，我们为今天来交托，我们为未来仰望你，求你预备我们的心去领受你的真理，以致我们懂得怎样来到去栽培建立我们家庭，去荣耀见证你。我们祷告我们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你好，我们今天很感恩的有卢志成弟兄为我们来讲道，他的题目是很好的，重塑父亲的形象。重塑父亲的形象，他用的经文是马拉基书的第四章第五到第六节。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我们恭请卢志成弟兄讲道。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是六月的第三个主日，亦都是父亲节。我先向每一位父亲，或是想做父亲的，或是未来的父亲，祝贺你们父亲节非常非常快乐。我祝福当中每一位为了家庭、为了儿女辛劳付出的父亲，愿上帝在今天特别赐福给大家。在我们开始今天进入我们今天信息之前，好不好我们再一次低头，我们仰望在神的里面，请大家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过一个星期，你平安地带领我们每一位，今天让我们有生命、有气息来到亲近敬拜你。求圣灵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将心归给你，当唱诗的时候，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来到献上赞美，当我们读经的时候，让我们给心机去听，去明白你自己的话语。当我们听到的时候，求天父你叫我们听得入心，以致我们不是听完就算数，而忘记得一干二净，好像照完镜连自己的样子都不记得一样。 让我哋愿意嚟到去遵行你嘅道，将你嘅道喺平时生活里边，我哋能够实践出嚟。愿孩子口中嘅言语、弟兄姊妹嘅心思同埋意念，蒙圣灵嘅启迪，蒙主嘅悦纳，祷告交托，系奉我主耶稣宝贝名字而求，阿门。如果要同母亲节相比，父亲节似乎系冇乜气氛。上个月嘅母亲节，大家都热烈庆祝。虽然今年疫情关系，可能我哋唔能够同我哋嘅太太、我哋嘅母亲一齐出去出边食饭，但系母亲节所送上嘅礼物、鲜花、蛋糕系绝对唔会缺少嘅。从我个人嘅观察，每年教会五月份各项类型嘅会议，绝对唔会响五月第三个嘅星期日举行。因为当日是母亲节，但是教会六月份各类型的会议呢，就可以随时安排在任何一个主日来到举行的。我很少听到人说今日是父亲节，不如我们改第日啦。究竟父亲节是不是渐渐被人遗忘呢？几年前，一间香港的机构在父亲节的期间做了一个问卷的调查，看看父亲在仔女心目中有什么地位。作为父亲的在家里面，他的排名榜，他排名第几呢？大家想不想知道呢？当然我们每一位父亲应该心中有数，因为排名第一的多数都不会是我们父亲的。排名第一的名衔应该是属于母亲，属于我们的妈咪。这样父亲节的父亲排名，如果不是排名第一，是不是应该排名第二呢？问卷呢调查显示是 no， 父亲原来只是排名第三。这样谁排名第二呢？大家想不想知道？原来呢，在香港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是谁呢？他是菲佣、印佣、泰佣姐姐。原来在仔女的心目中，屋企冇咗爸爸，佢哋都仍然可以生存。但是如果屋企冇咗泰佣、菲律宾的姐姐，佢哋就唔能够活下去了。因为嗰啲嘅姐姐为佢哋每一日预备一切，贴身服侍，凑佢哋翻学放学啦，预备佢哋嘅早午晚餐啦，仲有教佢哋讲英文。仔女和那些姐姐的相处的时间是比任何一个多，仔女和他们的感情是比爸爸的更好，所以这些姐姐获得排名第二是实至名归的，而他们只是仅次于这班仔女的妈妈而已，所以父亲只能够屈居第三。但是这个调查未完，在这个调查报告的注脚更加显明，如果家里面有饲养宠物的，例如猫啊、狗啊、盐蛇啊、白老鼠啊等等，这样父亲的排名就被降级到第四了。可怜我们的爸爸在家中的地位竟然不及我们家仔女的宠物。另一个有趣的调查就是查问一班的 teenagers， 一班的年轻人，要求他们用一支笔来画一只的动物，形容他心中的爸爸的形象是什么。我们得到以下的答案。第一，有 30% 15岁以下的子女，他用一只牛来到去代表他们心目中的爸爸，意思是爸爸每一日辛劳工作，日做夜做，正牌打份牛工，每日都是早出晚归，每个礼拜只剩下很少的时间来到陪他的仔女和他的家人相聚。有 26% 的子女用一只老虎来到代表爸爸，他们形容爸爸太恶了，经常向仔女来到咆哮，可能爸爸在外出工作压力很大，经常被老板来到受老板气，于是回到家将他们所有的怒气都发泄在仔女的身上。有 15% 的仔女形容他们的爸爸好像一只猪，他们投诉爸爸在家很懒，什么家务都不做，有时问他功课他又不想教， 有些更加投訴他們的爹地是很蠢，蠢過隻豬。為什麼呢？因為他經常都說他什麼都不會做，連那些姐姐啊、媽媽啊，相比之下呢，爸爸是樣樣東西都不行。最後有10%的子女用一隻綿羊來到形容爸爸，他們覺得爸爸在媽媽的面前呢是非常之貼服，100%信服媽媽的指揮。各位弟兄姊妹，我想問在座的每一位，你覺得你的子女會用哪一隻動物來到形容你呢？或者形容你的丈夫呢？兩個星期前，我跟林牧師去商量，我今天在父親節的主日，我要講啲乜嘢嘅一篇嘅咩道。咁我後尾我同林牧師講，我計劃咧去預備一篇關於父親節嘅信息。喺我最初嘅構思裏面，我係諗住選擇一位聖經嘅人物，作為我哋可以學習做一個好爸爸嘅榜樣。但係當我開始預備嘅時候，我發覺我預備講章嘅時候，我發覺有一個好大嘅困難。原來聖經裏面去找一個好爸爸是相當困難的。跟母親節相比，我們在聖經裏面找一位好媽媽是比較容易的。譬如耶穌的媽媽瑪利亞、撒母耳的母親哈拿、提摩太的媽媽有尼基，甚至提摩太的祖母羅爾，又或者在箴言31章記載的財德的婦人等等。這些都是一些很出色、很愛主的女性，要找一位好母親、好妻子的選擇性是比較多的。但是如果在聖經要找一位好父親的人版呢，就非常之困難了。因為聖經裡面很多屬靈的偉人，其實他都是一位失敗的父親，在他們生命當中他們有缺失，要正面去找一位沒有缺失的聖經人物作為我們父親的典範，實在不容易。以下我就跟大家來到分享幾個例子，大家就會明白了。我們看看建造方舟的義人挪亞，他一聽到上帝的吩咐，他花了120年的時間做方舟，但是當他一踏出方舟之後，他第一樣做錯的事就是他喝醉酒。因為喝醉酒的緣故，就令到挪亞產生一連串的惡果。我們看看信心偉人亞伯拉罕，其實他的信心也都有跌倒的時候。當神未賜以撒給他的時候，因為亞伯拉罕信心不夠，他擔心自己沒有後代，於是他就跟他的婢女夏甲同房，生了以實瑪利。因為這個歷史背景，就種下了中東亂局的根源。亞伯拉罕的兒子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因為偏心搞到他兩個兒子雅各和以掃的不和。我們看看雅各，他自小就在一個偏心的家庭長大，以至到他也很偏愛他第11個兒子約瑟。他為約瑟度身訂造了一件彩衣，而引致到約瑟和他其他的兄弟不和，結果約瑟的下場就是被賣到埃及。這件事就記載在創世記的37章裡面。最後我們看看以色列的君王大衛。大衛在聖經裡面被稱為他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很可惜，大衛因為犯奸淫而受到上帝的懲罰，以致到他家庭不和，並且聖經告訴我們，刀劍必永不離大衛的家。後來大衛的兒子押沙龍叛變，在撒母耳記下15章31節這樣說，他說大衛為了要逃避他的兒子押沙龍，大衛沒有其他選擇，只有逃離王宮。於是大衛就蒙頭赤腳走上王宮對面那個橄欖山的斜坡，他一面走一面喊，因為大衛是從來沒有想過他今日會被他最痛愛的兒子來到出賣。我們看看大衛另外一個兒子所羅門。所羅門他繼承了大衛的王位之後，他晚年忙於宴樂拜偶像，他亦沒有好好的管教他的兒女。當他離開了之後， 继承他王位的另外一个儿子是一个昏君，他继位不久，整个的王国就被分裂为南国和北国。以上每一位的圣经人物，他们都曾经有过缺失而跌倒，提醒我们两件事。第一，除了天父上帝之外，世上我们找不到一位百分百的好父亲，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只有依靠上帝，和按照圣经的教导不断地去学习，去成为一位好爸爸。第二，父亲所犯的错，其实不单只是他要为自己去承担犯错带给他造成的一切的后果，并且他还会对他的儿女子孙，不论男或者女，都造成很大很深远的影响。让我们今天从圣经去找一些的 insight， 找一些的启发，让我们可以重新去塑造父亲的形象。今早我们一同领受的经文是记载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到第六节，这一段经文是旧约最后一卷最后两节的经文。这个不单只是马拉基书的结语，同时我们都可以将它视为是整本旧约圣经的结语。这两节的经文绝对有它属灵的意义。一个大时代即将结束，继马拉基书之后，上帝就停止了向人启示，足足有400年之后才开始新约，开始耶稣基督的出现。我们称旧约和新约两约之间这400年为沉寂的400年， The silence 400 years。 不如我请大家读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到第六节，大家可以看着荧光幕和我一起读，预备起。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在旧约的结尾，在12卷大小先知书的最后一卷，圣经以两节的经文再次向我们呼吁，要我们谨记律法和典章的要求，亦都是要我们纪念众先知一次又一次的呼吁，目的是要我们预备自己，这些的记载是能够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规范我们去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尚未来临之前，我们要趁早转向，离开一切不合乎神心意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去过一种分别为圣的生活。上帝直先知马拉基他这样说，他说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上帝呼召先知以利亚做了两件事，免得大地受到咒诅。第一，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第二，他必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一段的经文是耶稣降生之前先知做最后的呼吁，他特别提到摩西所颁布的律法，以及预告先知以利亚的来到。摩西和以利亚在这里是代表旧约圣经的两大基础。第一个基础就是摩西所代表的就是律法，第二个基础就是以利亚所代表的是整个先知的传统。这样亦解释了当耶稣登山变像的时候，在山上向耶稣和门徒显现的两个人物就是摩西和以利亚，因为耶稣基督他正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结，一切的律法典章都是藉着他的生命活活的来到向世人显现，一切的应许都是在主耶稣的身上得以成全和应验。律法所记载的就是上帝和百姓所立的约，述说上帝和他子民一切的要求和一切的期待。属上帝的百姓要怎样生活呢？要怎样和上帝建立一个合宜的关系呢？ 律法都有很清楚、很详细的规范和记载。先知的职责，第一，就是上帝的代言人，即是说上帝要他讲什么，他就要讲什么。先知的职责第二，就是在适合的时候去责备以色列百姓的良心。意思是，就好像当我们犯罪，我们的良心就会被责备我们一样。当百姓偏离上帝，和他们立约的时候，先知就会责备百姓，将他们从错误的道路上高转回，使他们转向回去起初他们同上帝所立的真正关系里面。因此先知马拉基最后这一段的说话具有双重的目的。首先，他强调信仰的生活必须以摩西的律法为依据。上帝的律法不是重担，而是上帝赐给我们一份礼物，为了是要引导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进入上帝的丰盛里面。而先知对百姓的呼吁亦都不是一种的束缚，而是上帝出于他的爱的提醒，要为了调教我们错误的生命方向，使我们回转走到去正确的道路上高。因此这段说话乃是带着美好的应许。这段的经文明确地指出，人类生活中最大的问题乃是在于父亲的心不在儿女身上，儿女的心也不在父亲的身上。父子的关系是家庭关系的基本结构，亦是整个社会和家庭伦理的根基。当家庭失去了功能，社会就渐渐它的秩序就混乱了。这些我们都可以在现在的世代，在社会的现象当中我们得到印证。踏入21世纪的开始，联合国刊出了一份的研究报告，那里指出21世纪出现了最严重的社会问题，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家庭危机 The Family Crisis。 家庭危机的产生的主要原因，这份报告指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父亲在家庭中缺席 The Father Absence Crisis in America。 何谓缺席呢？缺席有三个不同的理解。缺席第一个理解，就是那些自愿缺席的父亲。每一天我们都听不少离婚的个案。美国新闻的月刊曾经以无父世代 Fatherless Generation 为封面的主题，引用了联合国这份的研究报告，说给美国人知，美国社会有 38% 的单亲家庭。在这些单亲家庭里面，未成年的小孩小女大部分是由母亲独立的抚养，使到美国踏入21世纪之后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社会现象。这个社会现象就是无父世代。一位写书的作者，他的名字叫做 John Showers， 他在他著作叫做《无父世代》 Fatherless Generation Redeeming the Story， 在这本书里面他这样写，他说从来没有一个世代好像现在的现象一样，有这么多自愿缺席的父亲。美国有多达2500万个未成年的小孩，他生长在单亲的家庭当中。缺席第二个的理解，就是那些人在心不在的父亲。意思是父亲的实体是在家，但是他却没有发挥父亲应该在家发挥的功能。在子女的过程当中，在子女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了父亲的陪伴，得不到父亲在家庭带给他们的温暖。在这个情况底下，孩子的性格和他们的情绪就没有办法有正常的发展。缺席最后一个的理解，就是那些父亲偏偏是很喜欢满足自己个人意欲的， 很多的父親，他的專注就是為子女提供最好最理想的經濟環境和物質，往往他們將自己小的時候所缺乏的雙倍、三倍、四倍來都提供給他的子女，而他卻是沒有考慮到究竟這些是否是他的子女的需要，而又沒有考慮到即他們是否能夠滿足這些子女的需要。其實他們所做的只是想滿足他們自己，填補他們自己過去一些的缺乏，填補他們過去一些的自卑感，但是他們這樣做卻是忽略了作為一個父親不是注重子女的物質，而更加重要的是要讓他們的子女藉著自己的榜樣來讓他們認識上帝創天造地的神，他並沒有因為他手中巨大的工程來忽略我和你，但是我們很多的父親卻時時用很多的藉口，例如很忙啊、不得閒啊、不要搞我了、沒有經驗、沒有辦法，這些這樣的藉口來到長期來到在子女的成長過程裡面缺席。我很想跟大家去看另外一段的經文，經文是記載在詩篇的127篇第三到第五節，請我們一起讀。預備起。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他所給的賞賜，少年時所生的兒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箭袋充滿的人變為有福，他們在城門口和仇敵說話的時候必不至於羞愧。經文在這裡告訴我們有幾個的教導，第一個教導是兒女是上帝所賜的產業。第三節經文說，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他所給的賞賜。兒女是神的產業，我們是受託於神去管理祂的資產，我們是神的管家。每一個作為基督徒的父母，我們的責任是很巨大的，我們的責任就是要盡我們所有的能力去養育、去教導我們的子女，將他們帶到上帝面前，並且將福音傳給他們，使到他們一生行在上帝的道路上面。我們的子女的優勢呢，就是從小在一個有基督的環境中成長，等到他們開始面對一些的人生決定，就是他們自己要經歷神的時候了。當我們沒有將上帝所賜的產業，即是我們的兒女，好好地去珍惜和好好地去栽培，我們就在其實我們就在撕裂著上帝和人所建立的關係。剛才我們之前我們讀過馬拉基書第四章第五到第六節，在那裡很清楚地指出家庭失去了功能的問題，其實不單單是父親的責任，同時亦都是兒女的責任，因為兒女的心不在父親身上，所以兒女是不會明白父親他所付出的，亦不懂得去尊敬養育他的父親。讓我們今天，我們作為父親的，或者我們作為人的子女的，我們去記住，如果我們不能夠尊敬地上的父親，我們又怎能夠去敬畏造我們並且賞賜生命給我們在天上的天父呢？當兒女的心不在父親的身上，兒女就不會理會父親的教導，不關心父親的想法，亦都不懂得回應父親的愛，更甚的就是他們也不知道怎樣去愛惜自己的生命。經文告訴我們第二個的教導，就是我們作父母的是何等的蒙福。經文第四、第五節告訴我們，少年時所生的兒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箭袋充滿的人變為有福，他們在城門口和仇敵說話的時候也必不至於羞愧。經文所代表的意思 就是我们的儿女就好似勇士中的箭，箭是勇士的荣耀，蓄势待发，要射向箭靶的雄心。我们每个儿女就好似将要射出的一支箭一样，要发挥箭的功用呢，我们不是只可以揸住支箭的，而是要发挥箭的功用，我们要将那支的箭要射出来。勇士的箭最重要乃是那个箭杆要直，如果那支的箭杆不直的时候呢，就会射歪了，射得不准了。我们用同一个道理，诗人就告诉我们，父母有责任去帮助我们的仔女去建立一个正直的性格，一个正直的品格，就好像箭杆要直一样。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当上帝赐给我们有儿女，而我们又能够将他们培养为有一个正直的品格，这个就是福分的明证。就正正是第五节我刚才读的，我们就变为有福了。我们作为父母的，当仔女长大之后，很快脆他们就要开始学习独立，学习关心别人，学习关心父母。他们不需要时时的来到依赖父母的帮助，所以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就应当放手，让我们的儿女自立，让他建立自己的家庭，让他们学习在任何环境底下他们自己的去依靠神。当我们说放手 let go， 并不是说由得你自生自灭了。 let go 其实有它一定的属灵含义的。 let go 就是我们要将我们的儿女交回给上帝，让神掌管他们余下的人生。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在我们的儿女的背后默默的每一天为他祈祷。我们是儿女的管家，我们的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以我深信耶和华必定看顾他的产业，耶和华必定看顾我们的儿女。经文告诉我们第三个的教导，我们作儿女的要成为父母的祝福。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二节是记载上帝藉摩西颁布十诫的第五诫，那里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个是第一条带有应许的诫命。其实在新约圣经，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二节，他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个是一个应许，带着祝福的恩典，但是同样这个都是一条诫命，带着刑罚的警告。我们作为儿女的弟兄姊妹，我相信在座如果我们的父母仍在世的，我相信我们的父母的年纪都不小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珍惜眼前年老的父母，要把握时机去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提供一些实质的关心，例如我们时时去探望他们，为他们祈祷，如果他们不舒服立刻带他们看医生，帮助他们，他们需要做办一些事来到从旁来到帮助他们，车他们出车他们入，陪伴他们。而最重要最重要就是让特别一些未信主的父母，让他们在精神状态还还好的时候，把握机会将福音来到去告诉他们，带他们决志信主，每一次见面跟他们一起祈祷，让他们清楚自己是一位重新得救的基督徒，让他们能够清楚他们得救的确据。当我讲这些事的时候，我就记得我自己的妈妈，我妈妈是在2015年回天家的，当时她是90岁。我记得在我妈妈85岁的时候，我就开始计划了，我就要每两三个礼拜我就会打电话用视像在香港跟她聊天。当时我妈妈的精神状态是非常之好，她是很精灵的一个妈妈， 我仲記得咧，佢嗰陣時自己咧好中意去行山嘅。一個85歲嘅婆婆咧，著住一條牛仔褲、一件 T 恤咁啊，周圍走。咁咧同佢有講有笑，但係每次當我同媽媽傾完偈之後咧，我都會做兩件嘅事。第一件事就係要為我媽媽嚟到祈禱。第二件事就係我每一次都係重新嘅將耶穌基督嘅救恩嚟到去用最簡短嘅方法嚟到去話俾佢聽，然後我就問佢明唔明白。佢話明白嘅時候咧，我每一次咧都係帶佢決志嘅。我好希望就係每一次我媽媽決志嘅時候，佢係更加清楚自己係一位得救嘅基督徒，佢更加清楚佢有永生嘅盼望，佢能夠有嗰個嘅得救嘅確據。咁所以當我依家每一次我諗起我天上嘅媽媽嘅時候，我心裏邊都係覺得好 comfort。是 很感恩，因為我很清楚我媽媽現在在上帝的懷抱裏面。我媽媽在生的時候都很多次告訴我，她是很清楚自己得救，她是一個得救的基督徒。我們做兒女的都非常期望我們的父母能夠開開心心，身體健康，清楚得救，有永生的盼望。同樣我哋都應該將呢啲屬靈嘅 DNA 嚟到承傳俾我哋嘅下一代。喺舊約書卷嘅終結，先知馬拉基大聲疾呼，佢話耶和華大而可畏嘅日子即將嚟到，佢要百姓回轉，因為呢班嘅百姓嘅生活已經偏離咗上帝嘅標準。400年之後。那位擁有先知以利亞心智的福音先鋒就是施洗約翰了。施洗約翰就好像馬拉基一樣，同樣他在曠野大聲疾呼，在馬太福音第4:17，施洗約翰這樣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在路加福音1:17也都這樣記載，他說施洗約翰必有以利亞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為父的心轉向兒女，叫悖逆的人轉從義人的智慧，又為主預備合用的百姓。各位弟兄姊妹，今日的經文重心就是上帝要我們與人復和，將和睦的信息由我們家開始，然後伸展到去教會，我哋嘅鄰居，我哋嘅 office。 聖經呼籲我哋，我哋當回轉，做父親嘅要將心轉向兒女，做兒女嘅要將心轉向父親，轉向父親。我哋都係天父嘅兒女，我哋要將我哋嘅心轉向我哋天上嘅父神。嗱，咁樣就必定使我哋遠離咒詛，並為全地帶嚟祝福。弟兄姊妹，我想大家去思想三個嘅小問題。第一個，你會唔會計劃喺屬靈上教導你嘅兒女或者教導你嘅子孫呢？第二，你係咪每一日經歷上帝同埋遵行上帝嘅話語，以致你嘅子女？你的兒孫能夠從你身上看得到呢？第三，你愛上帝嗎？你怎樣愛上帝呢？你透過什麼的形式去表達你是愛上帝呢？很多人說父親節是經常被人遺忘的節日，但實際上父親在家庭當中的影響力是非常大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圣经不断不断地提醒我们，丈夫是妻子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换句话，我们作父亲的，我们作丈夫的，在家庭当中，我们需要做一个属灵的头。什么是属灵的头？属灵的头就是我们要需要在家庭里面担任三个不同的角色。这三个角色就是先知、祭司和君王。首先要担任一个先知的角色，先知 并不是表示说你要在教会担任一个先知的职位，而是你需要在你的屋企当中讲劝勉、讲安慰的话，同时你亦需要成为你仔女的教车师傅。教车师傅不是教你的仔女揸你的车，而是教他们开一架生命的列车，提醒他们在他们的生命的当中，在他们生命的每一个情况当中，可能有时要加速，有时要减速，甚至乎有时要即刻刹停架车，同埋点样嘅教佢哋安全驾驶，以能够平安嘅抵达目的地。父亲要好似先知，去睇一啲仔女睇唔到嘅状况，然之后及早嘅嚟到提醒佢哋。喺华人嘅社会当中，我哋做父亲嘅总系好喜欢喺屋企咧沉默寡言嘅，所谓爱在心里，口难开，好唔容易开口嘅。所以形成一开口，我们的父亲就讲一些很负面的说话。其实我们每一位的父亲，每一位的弟兄，其实你的妻子、你的仔女是很需要，非常需要你的鼓励和提醒。特别在过去一年的疫情的里面，我们经历到很多的困难，父亲的安慰和鼓励在屋企就会带来极大安定的力量。父親在家中第二個角色就是祭司。祭司在舊約的基本的職份呢，就是在殿裏面敬拜，同埋祭司亦都係成為神同埋人的中保。在屋企，你要為你的家庭常常的祈禱，你都要將你屋企的家人帶到去神面前。保羅在提摩太前書第二章第八節教导作父亲的，他这样说，他说我愿男人没有愤怒，没有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当我读到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起旧约的雅各，在创世纪四十九章里面，雅各他就是这样，他为他的儿子一个一个的祷告，一个一个的祝福。后来这些的祷告，这些的祝福就影响了他每一个的儿女，影响了他们一生的道路。所以千祈不要忽略为家中的儿女来到去祈祷，因为为家人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不单止你为家人祷告，你亦都要为教会整个的属灵大家庭来到祈祷，求神复兴教会，好让在教会里面这个大家庭，有些个别的家庭能够在属灵上高得到上帝的祝福。父亲最后一个的角色就是一个君王的角色。我的意思不是说你要在家做一个暴君呼呼喝喝，而是在家做一个属灵带领的榜样。特别在这个动荡的时刻，你的家人很需要一个属灵的依靠。当父亲带头来到去依靠上帝的时候，你屋企每一个成员都是会跟着你去依靠上帝，全家就能够经历上帝的保护了。作为一个父亲，千祈不要忽略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责任。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儿女身上带来属灵的影响力。最基本就是我们要常常为自己家庭来到祷告，这个绝对是大有功效的，因为我们的天父上帝，他是那位爱我们和听祷告的神。其实在父亲节，在今天似乎我又觉得很有气氛，因为当我一入到来礼拜堂，同工就告诉我今天有 donut 预备了给弟兄，令到我非常非常之开心。当我看到我们的广台有很漂亮的鲜花，实在父亲节都是很开心的一个日子。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我们献上感谢。亲爱的天父，你就是我们的榜样，当我们软弱，当我们有需要，当我们在困苦流离的里面， 我们怎样去仰望怜恤我们的天父，同样求主你让我们每一位作父亲的懂得怜恤我们的子女。天父，求你再一次来到教导我们怎样在主里面作父亲。我们将我们的家庭带到你的面前，好让我们在这个末世，在这个弯曲拨谋的世代，为你作美好的见证。我们再一次多谢天父，藉着旧约最后两节的经文提醒我们，让我们无论我们作父亲或者我们作儿女的，我们的心都要转向你，让我们在我们家中，我们能够重塑父亲的形象。多谢天父你听我们的祷告，祈祷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宝贝名字而求，阿们。